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限制进口中国钢材将有新动作，中国公司进军美国受阻，中国公司叫屈，朝鲜频频的发射导弹，川普能够指望中国帮忙解决问题吗？巴拿马跟台湾断交，在台湾引起一片震惊。台湾的立法委员成立了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引发了北京还有香港建制派强烈反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要制裁俄罗斯的提案。美国的一些联邦参议员在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了共识，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终止的话，是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该议会提出的这个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份议案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的时候，预计会得到强烈支持，然后呢，还要经过众议院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发表声明说，这个修正案拓宽了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是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领土完整、发动肆无忌惮的网络袭击、干预选举以及在叙利亚持续的侵略行动而做出的回应。国会显然本星期非常忙碌，除了讨论有关于加强制裁俄罗斯的议案之外呢，司法部长塞申斯也要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之前，他自己是参议员，而且呢，从头到尾一直大力的为川普助选。在他作证期间，议员们有关于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也会进行更多的讨论。有关华盛顿一周政治展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身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和深受川普总统信任的人，司法部长塞申斯已宣布回避涉俄调查。上星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作证时暗示，还有更多的原因不让塞申斯介入涉俄调查。
我们还意识到一些事实，由于这些事实让他继续参与涉俄调查会有问题的，但我在公开场合不能讨论这些事实。
塞申斯因为没有披露他与俄罗斯大使的接触而备受批评，他之前在参议院审议司法部长任命的听证会上否认有这种接触。
有那么一两次，我曾被称作是川普竞选阵营的代理人，而我没有跟俄罗斯人有沟通。
白宫说没有总统本人去年与莫斯科勾结以影响去年选情的证据。科米宣称川普向他施压，要他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白宫驳斥了这种说法。
没有勾结，没有妨碍司法。
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这样看。
我没有看到任何妨碍司法的意图，我甚至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腐败或是妨碍司法的迹象。
不过一位被川普解职的联邦检察官却有不同看法。
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总统根据他本人一时兴起或是他的个人偏好或友情可以告诉执法单位他们应当或不应当办理针对某些个人的具体刑事案件，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美国不是这么运转的。
与此同时，参议院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正在推动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而惩罚莫斯科。
现在是以力量和决心，以共同的目标，以行动来对俄罗斯攻击美国民主做出回应的时候了。我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我们自己的领导人的能力受到了攻击，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
一项正在考虑中的措施将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实施新的制裁，另一项措施将加大放松对俄制裁的难度。
总统和行政当局的官员已经流露出他们愿意考虑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模糊的至今尚没有阐明的让步，如果真有让步的话。在制裁被取消之前，对本届行政当局的任何决定，国会应该有审议权。
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法案。参议员们要把有关制裁俄罗斯的条款作为修正案，附加在这项法案之中。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对俄罗斯，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俄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认为北约将会承诺加强防务，而且呢也会跟俄罗斯继续的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所做的报道。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图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4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图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一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斯图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图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的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商界领袖正在加紧提出跟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周的选举中能够得到一些好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保守党力量在上周选举的时候被削弱，没有能够得到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跟特蕾莎梅原先的计划不一致。尽管在上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特蕾莎梅面对保守党内的愤怒情绪，但是呢，她看来还是决心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保持她的领导地位。商业领袖认为选举结果是对特蕾莎梅硬脱欧的不满，呼吁尽快确认300万目前住在英国的欧洲人的居留权。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英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有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希望至少能够在免关税的情况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为了避免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特蕾莎梅没有对他的内阁做出太大改变，让那些最可能挑战他领导权的人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在上个星期四的选举前，特蕾莎梅本来是计划进行大规模内阁改组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之间的交流。美国海军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抵达了中国湛江军港访问，两国从而恢复了搁置了长达几个月的海军互访项目。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6月12号抵达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湛江军港，计划跟中国海军展开体育比赛、登舰互访、社区活动和指挥官会谈等一系列交流项目。这是自中国三艘军舰去年访问加州圣迭戈市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总部以来，两国海军之间的首次舰艇互访。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今年4月，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确认两国军事关系为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双方会努力落实各项两军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彼此互信。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了两国海军恢复互访交流的努力。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隶属美国海军同一个水面作战小组，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杜威号军舰两星期前还进入了被中国占领并实施了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美济礁的12海里以内，依据国际法挑战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美军的这一行动受到中国方面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在这一海域不断对美国军机实施跟踪和拦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发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讲话时说，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会通过在那里保持军事存在来表明美国的决心。他同时表示，美军将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宣布再度邀请中国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项决定受到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商务部本星期将对包括中国钢材在内的外国钢材调查公布进一步的反倾销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就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出口做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本星期将有新的说明。斯派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行政部门届时将建议美国国会对钢材贸易中的倾销问题出台新法规。他说，
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公布基于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有关审查的新进展。消息公布后，美国国会将收到在钢材和铝材等领域处理反倾销规定的建议。
川普总统4月20号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项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27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否决中国中旺铝材的下属公司对美国爱立铝业公司的收购交易。中国中旺的公关代表香港基石传讯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联署信件是基于错误讯息及不实报道而撰写的。美国爱立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并称爱立并不制造用于国防工业的产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美中的贸易来看到我们下面的另外一则报道，那就是中国的中旺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铝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这家公司打算要收购美国铝业大公司，可是呢，却遭到了美国议员的杯葛。他们联名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要求否决中旺公司的收购交易。但是呢，中旺公司还有中旺想要收购的美国公司都说，美国议员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资讯基础上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就跟主持人从对谈当中来谈到了这个引发两国贸易纠纷的案子的进展。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议员是基于何种理由来这个建议美国的行政当局否决中旺集团的这个收购案子的？
根据星期天的报道呢，就是有27个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联名给美国这个财政部长写信，要求这个停止这个收购案。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是2016年的秋天，也曾经有十几个美国的众议员，美国的参议员也曾经写过一封信，也是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把这个中旺集团收购美国的爱立集团的这个交易，把它停止下来，不要让它完成这个收购过程。就是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第三波的这个来自国会山的这种信，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来停止就是中旺收购美国的爱立公司这一个交易。
嗯，理由是什么？
对，他们的理由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爱立公司呢，它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公司。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军工业，还有航天工业，他们有大量的用铝材。那么中国的这个中旺公司呢，也是最大的中国最大的铝业提供公司，他们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着紧密的相关。所以美国议员的担心呢，中国最大的铝业公司来收购了美国最大的铝业公司，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防啊，就等等就方面，就是有这个受到这个相当负面的影响，
影响到国家安全哈。
对。
那么中旺公司给出的反馈是说，美国议员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那么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辩护的理由？
他们没有，比方说中旺公司呢，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就是公关集团呢，是在星期一的，就是今天美国时间今天呢，星期一的早上，给我们美国之音发了一封这个邮函、电函、电邮，就是其中提到了，就是说你们昨天报的，就是你们曾经报道美国议员要求中旺这个收购这个爱立的这个交易停止，那么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希望你们也能把我们的声音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个就这一个理由，他说美国议员做出这个决定呢，要写这封信呢，他们是收到了这个就是不公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而且是他们看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当然这个中旺公司呢，他们又展开说明美国议员是收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信息，而且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报道。他只是说这些议员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错误的信息，他们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来做出来。值得提出一下，就是提出来的就是说，中旺要收购的这个美国公司爱立公司呢，他们的发言人也是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议员做这个决定是他们收到了这个错误的信息。他的原话是这个 is based on misinformation，就是说也是他们两家这个中旺和爱立公司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认为就是美国议员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点名哪里是错误的哈。
没有。
是。那么中旺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刚才你说到了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大的铝业公司，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它是一个纯私营的公司吗？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今天的中旺公司他给美国之音的这个信函当中，他特意提到，他说无论是中旺中国公司还是中旺美国公司，就中旺 USA 都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和国企和国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中国呢，你网上查呢，大家都不说它是个国企还是私企。那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铝材的这个制造销售呢，一般的话都是要有国有企业，但是所以这个的中旺集团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国有还是私有，但是他这个老板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辽宁人，今年50多岁，他是64年生的刘中田呢，他是一个就是说高中毕业，然后他 白手起家，他们网站介绍他，他14岁就进入商场，然后怀揣着200元人民币起家，一直到现在，就是他成了，他曾经一度成为辽宁最富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首富。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最近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显示，中国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是最友好的国家，美国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朋友阵营都是专制国家为多，而敌对者呢，都是经济发达的自由社会。这也凸显了俄罗斯正在步入歧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之一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报告说，39%的被访问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在友好国家阵营中，中国目前排名第二，有46%的人认为白俄罗斯是最友好国家，排名第一。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叙利亚。前十名中的其他俄罗斯友好国家依次是印度、亚美尼亚、古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列瓦达中心从2006年起每年都针对谁是俄罗斯友好和敌对国家的问题展开调查。白俄罗斯不但是邻国，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都同俄罗斯密切相连，两国民众大量通婚，长期被当成友好国家。调查中，俄罗斯民众对白俄罗斯的看法变化不大。中国与俄罗斯相接壤，但是仅在最近这几年才被俄罗斯社会视为最友好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把中国当成朋友的人数大幅提升，从过去每年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在最近3年的民调中，中国稳居友好国家排行榜中的第一或是第二。俄罗斯人仍然把美国看成最敌对的国家。今年民调中，有69%的人不把美国当作朋友，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对美国持敌对看法的人数大幅增加，迄今没有改变。在多年的民调中，美国在俄罗斯敌对国家的排行榜中一直名列第一。在今年的民调中，乌克兰是排名第二的敌对国家，德国排名第三，排在前十名的其他敌对国家依次是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以及英国、格鲁吉亚和法国。乌克兰虽然与白俄罗斯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文化渊源，两国民众同样通婚普遍，但是双方敌意却日益加深。特别是最近3年来，对乌克兰持负面看法的人数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另一个在文化上接近、历史上拥有密切联系的波兰也日益充满敌意。乌克兰正加紧融入欧洲，虽然这一过程艰难坎坷，乌克兰人从6月11日起可以免签证进入欧盟，这一事件都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关注。同样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年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对统计数据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都是拥有政治自由、发达的公民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生活富裕、犯罪率低，这些国家对内和对外较少侵略性，而俄罗斯的朋友多数都是政治不自由、经济不很发达的专制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不富裕，居民寿命不长，对内和对外也都具有很强烈的侵略性。他认为俄罗斯人把乌克兰同西方国家放在一起看成是敌对国家，这对乌克兰是一种奖励。伊拉里奥诺夫引用美国自由之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从2005年到2016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说，在过去的12年中，俄罗斯的敌人阵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7.1%，而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仅增加了1.3%。另一项重要指标，政治和公民自由指数， 俄罗斯的朼友阵营下跌了 29.9%， 而俄罗斯的敌人阵营变化不大，增长了 1%。 伊拉里奥诺夫说，如果同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阵营相比较，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治和公民自由这两项指标从2005年到2016年都分别大幅下降。目前批评普京体制的伊拉里奥诺夫说，俄罗斯有句谚语是，有什么样的朋友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他认为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些朋友现在远远落后于文明社会，普京当局目前所推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巩固了这一趋势，这使俄罗斯更多面向专制社会，与文明国家更加分道扬镳，最后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分析人士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友好以及强烈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其实都是人为操纵，这是官方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结果。科诺瓦洛夫说，这说明尤其是电视媒体现在正成为官方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分析人士说，一旦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生变，俄罗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会转变调门，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也将大幅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核问题。有一架疑似来自朝鲜的无人机在萨德洛户地新州的上空拍摄了十多张照片。韩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他们在位于朝鲜跟韩国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韩国江原道一个山林里面发现了一架坠落的飞行物。在对这架疑似朝鲜无人机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架小型无人机配备了 GPS 定位系统和智能相机。在已经拍摄的几百张照片里面，包括有关新州高尔夫球场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照片。韩国军方的分析认为，该机在2到3公里的上空进行了拍摄，但是照片分辨率不高，不足以完全看清萨德发射车和雷达。另外呢，这个无人机与2014年3月发现的朝鲜无人机大小和形状相似，但是安装了双引擎。军方初步分析，在这个无人机在新州地区拍摄后，向韩朝军事分界线飞行途中，因为缺乏燃料而坠落。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川普政府把朝鲜问题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且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核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月来，朝鲜似乎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加大导弹试射频率。平壤还公开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有些专家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中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北京呢有很多方式对平壤来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一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 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 四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 54.5%， 进口增长 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三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宣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无疑是对台湾外交努力的一大打击。瓦雷拉总统在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和他的推特上做了这个宣布。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在银行、电讯等众多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他坚信跟中国建交能够开启新机遇，中国对巴拿马是正确选择。瓦雷拉还称台湾是了不起的朋友，并且表示希望台湾对此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对于巴拿马的决定，台湾总统府发表了6点声明，声明中对巴拿马的做法表示高度遗憾与不满。 声明还谴责北京当局打压台湾国际空间，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间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巴拿马这次跟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使台湾的邦交国降到了只有20个。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是在2016年年底刚刚宣布跟台湾断交。巴拿马跟台湾断交，台湾称巴拿马是用欺蒙手段把台湾蒙在鼓里，一直到最后一刻。台湾朝野反应非常强烈，有关的专家也呼吁蔡英文政府要检讨两岸政策，不过也有舆论敦促政府把实情交代给台湾民众。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是星期二早上8点前后传出的，最早的消息来源是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早发出召开记者会的通知，谴责蔡英文政府将台湾引向孤立。与此同时，蔡英文政府内部上午也在紧急运作，查证消息，商议应对措施，并且告知中外媒体政府将发布相关消息。台湾外交部首先召开对外记者会，外长李大为神情严肃地宣读了书面声明。他说
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
李大为称，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欺蒙台湾到最后一刻。李大为还表示，台湾将不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几乎与此同时，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台湾严厉谴责中国大陆与巴拿马建交破坏两岸关系，北京当局违背和平发展的承诺，一意孤行，采取错误僵化思维与做法，一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挑起两岸对立冲突。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公报，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宣布即日起与台湾断交。在野的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时间比外交部和陆委会记者会还要早约半个小时。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记者会上说，
国民党党团在一早的时候经文巴拿马即将跟中国建交，这也就是代表了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看到的所有的报道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着急。急是因为第一个，巴拿马是我们目前所有的邦交国家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经济实力最好的一个国家。可能各位还不晓得这个巴拿马的跟我们中华民国建交的历史有高达107年。
廖国栋接着说，
我们一直督促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一个基本的原则，两岸关系才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当你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国际关系也就跟着恶化。
他认为蔡英文上台后声称维持现状，但是现实是不进则退。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
改善这个外交的处境他必须要考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些更比现在要更开阔一点的思考。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就外交人员努力了。
黄介正教授说，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面，国家之间有时就是你死我活。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蔡政府他就要想清楚，他是要勇往直前，就是看着遍地烽火然后他就这样冲过去，还是说他应该想个办法让两岸这个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可以缓一缓。那 以达成北京的统一的目的嘛。但是透过这种升高冲突啊、紧张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在台湾不乐意见到的嘛。
星期二一觉醒来的台湾民众得知台湾又少了一个大的邦交国，不少人凝神电视屏幕，有人彼此议论。国际问题学者黄奎博说，基于这种突然断交事件在民众当中的观感，蔡英文政府或许还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外交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政府为了要经济多元化并且分散市场而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也随着多项举措的实施渐渐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在华盛顿呢，近来也有智库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研讨会，可是呢，当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带来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以新南向政策为主题的座谈会中，前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梅雷迪斯·米勒女士说，东南亚国家成为台湾推动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合作对象是极为自然的趋势，因为就连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也是从美国传统上注重的东北亚地区转向东南亚发展。不过米勒说，台湾在推动新南向政策时必须注意到个别目标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对以东盟为主的许多国家来说，尽管和美国、日本的外来投资一样，他们也欢迎台湾的经济投资，但他们对经济关系与政治安全关系是分开来看待的，因此在与台湾发展关系时，他们会希望能够越低调越好。米勒说
But for Southeast Asians, I think that there's a very potentially receptive atmosphere.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对台湾推动这个政策的潜在立场是欢迎的。只要做法上不要惊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可以配合他们自己的国内政策。在这方面有许多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像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等等。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个能够对东南亚国家诉说的成功故事，这是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学习的榜样，那就是台湾如何从一个以土地经济为主的体系发展到一个有许多中小企业的社会，然后再快速发展到成为一个民主体制。
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伟也认为，近来中国已签署一中原则共同声明，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越南、菲律宾施压，台湾在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时要尽量以静悄悄方式进行，才能避免这些国家受到北京胡萝卜与大棒手段的影响。此外，安大伟以小布什政府的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最近在全球台湾研究所透露的亲身经验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对于抗衡中国对区域国家的压力相当有效。安大伟说
He said that when he was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he worked with other people including State Department。
格林说，当他在白宫国安会工作的时候，他与其他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合作，从联邦政府对美国驻全球使领馆发出电报，因为美国的驻外代表害怕与台湾在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对口合作，因此美国官员指示他们说，放心，我们给你政治支持去和台湾代表会面。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资深专员萧顺文说，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并非为了与中国竞争，而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是驱动台湾出口的动力。今年台湾第一季度出口总增长为 13.6%， 而东南亚国家就占了其中的 17%。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现实，但台商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已久，台湾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与新南向国家互利互惠。对于台湾如何在中国的阴影下推动新南向政策，萧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当然会有在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新南向的国家，也跟美日这样的国家比起来，他们也对中国的政治上的压力比较敏感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域已经有长期的耕耘，过去的南向政策，虽然没有说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也就是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跟这些国家合作。那我们已经看到说，这些国家响应也蛮热烈。
萧顺文所指的热烈响应，包括印尼。因本身诸多岛屿的地理形态，对于和高雄造船业合作有高度兴趣，而印度最近也与台湾签署了飞机航线与农业合作项目。对于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中国官方指称这是有政治目的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5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单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只会损害台湾经济和台湾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前夕，台湾绿营跨党派立委在星期一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借着台港两地议员交流的平台来协助香港争取民主。该连线的成立引发了北京跟香港建制派强烈反应。不过呢，有分析表示，港台不同政党团体议员之间交流合作很正常，不应该成为北京进一步打压的借口。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的18位立委6月12日在台北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并邀请香港众志的罗冠聪、人民力量的陈志全、独立的朱凯迪3位议员，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等出席成立茶会。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执行主席黄国昌表示，港人近年来努力争取真正的自由和选举制度，但北京持续不断打压，加上见到香港人权和自由进一步收紧，因此成立连线关注香港民主。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黄之锋在致辞时主动回应连线是港独和台独勾结的说法，强调5位香港代表都不赞同香港独立，从来没有这种主张，而他们只是希望与台湾不同党派和背景但同样相信人权、民主、自由的人士有更多交流。据港媒报道，有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认为，香港本土自觉派和台湾时代力量等立委都属案独，称二者合作是祸港行为，引狼入室。还有建制派称，香港自觉派议员与台独势力走在一起，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会触动北京的神经，感到主权受到威胁，只会令香港争取民主受到更大伤害。近年来被认为立场开始偏向北京的《明报》星期二对该消息头版头条重点报道，并刊发“香港民主自己争，粘上台独恐坏事”的社评，以及另一篇题为“自觉派赴台，建制优助长鹰派气焰”的评论。《明报》社论表示，连线成员主张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在立法会召开听证会讨论香港问题等，令人质疑连线有意介入香港事务，超越正常对等交流的界限。社论强调，香港民主运动必须与独立思潮清晰切割，万万不能与台独力量合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出于共同面对北京的强大压力，台湾绿营一些立委和香港自觉派议员希望展开一些交流与合作。香港普通市民会认为 这应该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北京不高兴就打压他们的交流。他说，
在他们眼中共同的威胁就是北京政府，核心价值啦，民主体制啦，生活方式啦。自从建民运动以后，台港两地相互关心比较多了。在台湾方面呢，也有这个感觉呢，就是今天的香港，明是明天的台湾，相互之间觉得呢有交流了的重要性，甚至呢希望建立一个沟通的交流的平台。
郑宇硕教授表示，即便是香港具有大中国情结、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派人士，如果与内地的民运及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接触，也会受到内地的打压。因此，北京就是不希望任何他不认可的具有不同理念的团体和人士之间有交流合作。他说，
这中间呢，也要即使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等灯的情况，统建当局涉台事务的架构，他们跟台湾陆营人士解除进行统建的工作啦，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香港的这些年轻人跟陆营的人接触，那为什么又不合理了？
针对台湾立法院成立关注香港民主连线，香港左报《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立即展开围剿，指责港独和台独串联勾结，祸乱香港。郑宇硕教授表示，北京应当以平常心对待，否则会起到反效果。他说，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同样呢，在台湾人，在台湾社会也会出现很坏的印象。他们跟香港人接触，为什么你们就把他们骂了，说他们的勾结了，是觉得你只是一个蛮横的政府了，有了这样的印象，大家对所谓海上两岸的政治谈判呢、是怀有很大的在心的。事实上呢，对中共对台政策也产生反效果的。
有评论表示，台港议员结成联盟可能会触动北京的神经，为北京提供进一步收紧香港自由空间的借口。郑宇硕教授表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北京近年来不允许香港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一直加紧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收紧自由的空间，从来不需要任何借口。他说，
北京要打压就打压了，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借口了。你看现在真的张不是也跟我们近似的说吗，不能拿高度自治来抗衡中共对于香港的政策呢，那您提高度自治就不能提了。香港的亲北京阵营的人也说，政改一定要跟2014年831框架来进行呢，所以你要求呢真正的补选，这个也不合理啊，这也违反人大权益呢，是不是我们就不提了？
民主党前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港媒表示，他不认同自觉等同独立的说法，而台湾多些关心香港是好事。北京如果想以香港向台湾来示范一国两制，就不应将台湾和香港切割。明报社论还表示，2014年以前，香港民主运动从没有扯上自觉独立，更不会被解读为搞分离主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都称，台港两地都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所以应相互扶持，这根本混淆了双方一大差异。面对北京，港人争取的是民主，可是台湾深绿政客争取的却是台独。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思维，与台独力量打交道，实际只会帮倒忙，拖累香港民主运动，不利与港独清晰切割。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被视为是北京的重大外交胜利。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星期一在电视中讲话说，巴拿马正在加强和中国的商业联系，并且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他说这是巴拿马的正确道路。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记者会上表示，对巴拿马片面决定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致表愤怒与遗憾。李大为在宣读的外交部声明中说，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并以极不友好之做法欺蒙中华民国到最后一刻。李大为还说，台湾将不和北京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巴拿马是台湾最长久的盟友之一，目前台湾还剩20个邦交国，其中大多数是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较小国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晚些时候将与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在华盛顿会晤，预计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加强美韩联盟，加强在全球事务和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以及协调一致对抗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一架疑似来自朝鲜的无人机在萨德部署的地区上空拍摄了大概十多张照片。韩国军方分析认为，这架无人机在两三公里的高空进行了拍摄，但照片分辨率不高，不能完全看清萨德发射车和雷达。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保险集团的董事长吴晓辉被带走，被认为与中国政府高层有密切来往的中国财经杂志星期二报道，从多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处获悉，吴晓辉上星期五被带走。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共识，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对现有的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终止，需要先经过国会审核。美国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表决维护暂时停止执行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限制六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国家民众进入美国国境的旅行禁令。星期一，旧金山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一致决定暂时停止这项旅行禁令，并且说他发布的行政令超越了总统权限。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所属的中间派政党前进共和国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看来基本没有悬念。在法国对投票的初步统计显示，该党已经赢得了 28% 的选票，不过这次选民的投票率是历史上最低的，估计选民中有大约 52% 的人没有投票。美国金州勇士队星期一晚上以129-120击败克利夫兰骑士队，三年里第二次赢得 NBA 总冠军。勇士队前锋杜兰特在七场四胜制的第五场比赛中个人得分39分，成为最有价值队员。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